天生敏锐，从小就是美食家。从小我就对味觉非常敏感，我的嗅觉也很敏锐。有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，我尝了一口菜便皱眉说这食物坏掉了。家人原本都不信，后来也吃了一口才发现我所言不假。我妈在罗东农会上班，平日工作忙碌，即便如此她还是每天亲自料理三餐。她做菜的特色是把食物的原味完整呈现出来，不使用添加物，这也反映在后来我开咖啡馆的餐点上。她很善于利用时间，总在假日先把食材提前备妥，除了炸的较少外，煎、煮、卤、腌都有，而且经常变化新菜色，让我常吃到口感丰富的佳肴。宜兰是个未受太多外来饮食文化冲击的地方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本祖传秘方，偶尔吃到新菜色时，我都能明确地说出菜肴里有哪些食材，而且八九不离十。或者妈妈会问我对于某样食物的意见，这时我就扮演起美食评论家，大胆表达想法，评论风味口感，而且说明为什么好吃，为什么不好吃，甚至建议他该加些什么调味料比较好。我的母亲对于饮食相当讲究，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妈，我不想蒸便当。我对味觉和嗅觉的敏锐也表现在带便当这件事上。那时上小学的我刚开始带便当，吃晚餐的同时，妈妈也把晚饭菜顺便装入便当盒，当我隔天的午餐。那个年代，全班的便当都放在同一个蒸笼里，瓦斯加热，混合了所有饭菜五味杂陈，我的食欲顿时少一半，所以我只吃一个礼拜就不吃了，因为我觉得蒸过的便当不好吃，有一股浓浓的蒸饭香味道。由于我的鼻子和舌头都非常挑剔，加上妈妈乐于下厨，因此我从小二开始，她每天早上五点多便起来帮我准备新鲜的饭菜，直到我高三毕业。我带的是日式膳魔师，一种不锈钢真空的保温壶，里面有四层，分别是一层饭、两层菜和一层汤，每一层都有个扭转锁，汤和菜都不会溢出来，十分安全。更完美的是可以保温6到8小时，直到吃午餐时饭和菜还是热的，汤是烫的。班上没有人像我这么幸福。妈妈以她的好手艺照顾我们全家人的胃。夜幕降临，老房子亮起了灯，伴随厨房飘出的饭香，我们一家享受着丰盛美味的晚餐，那是我童年最值得回味的时光。做工初体验。我家族的孩子功课都非常好，只有我例外，家里的人都认为要做一番大事业，功课要好。其实我国中毕业时，原本可以念一所很棒的职业学校，但长辈不允许。经过国四班的洗礼，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宜兰高中，大家笑称是东北一中，那是第一志愿，人才济济。然而大学联考放榜，除了我，班上每一个同学都考上了大学。妈问我要不要上补习班，我反问为什么一定要念大学，做工一样可以赚钱不是吗？他问你想做工吗？我回答对，王永庆也没什么学历，一样当上了企业家。他愣住了，随后反驳可是全台湾只有一个王永庆耶。由于我嘴硬说要做工，爸妈最后熬不过我，如我所愿的把我托给一位做水电的副职辈，他承租很多粗工，其中包括一所学校的改建工程。 我就过去打工，一天的工资是500块。我做的都是细碎的杂事，例如我不懂接线，他们就教我黑的接黑的，红的接红的。还有帮师傅买便当等琐事。一整天下来，我才终于知道所谓的做工就是付出体力而已。较少能发挥创意能力与想象的空间，甚至休息时间都是在脏乱不堪的环境随处打地铺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做工并不是我有兴趣的事。第一天回家后，我大叫，上班好累哦。妈妈说，你不能喊累哦，当初这是你自己要做的，更何况答应了人家，一定得做到工程结束为止。没办法，老板标下这工程时已经计划好请多少工人才能完工，你要有责任感哦。没错，这的确是我当初承诺的事，所以尽管辛苦，我还是咬牙做完。这个打工经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我亲身体会到，做事不能半途而废，不能遇到困难就收手。相对于之前说的大话，做工让我有所警惕。我很感谢那位副职辈给我这样的机会。把谢谢挂在嘴上。我们家的大家长曾祖父活到101岁，他在世时曾和林洋港一起参与并见证北回铁路的开通，每次饭前他都要说一句感谢天地赐福，语气非常诚恳，讲完之后全家才开动。他用感激的心谢天谢地，谢谢盘中孙，谢谢所有牺牲奉献的人，甚至谢谢每一天。曾祖父过世后，由爷爷继续说下去，感谢天地赐福。这句话在我家像基督徒饭前的祷告词般，说得这么虔诚，这么感性，这么理所当然。我当时年纪好小，但两代人都讲，潜移默化中便让我习惯把谢谢挂在嘴上。只要帮助过我的人，我都很感激，随时都想回馈。狼的哲学，对于我承诺的事，不管再辛苦，我还是会咬牙做完，因为我曾亲身体会过，做事不能半途而废，不能遇到困难就收手。我习惯把谢谢挂在嘴上，只要帮助过我的人，我都很感激，随时都想回馈。